好，感谢主哈，谢谢汪姊妹帮我们选了这么好的一首诗歌。是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这些工人，我们都是十字架的传达者。我们是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侍奉来传达十字架的信息。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撒母耳记哈，就是撒母耳上下我们的一些选读，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叫撒母耳的出生。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把整本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来认识你的福音，来认识你，使我们也知道如何在地上行事为人，荣耀你的名。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撒母耳的出生，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地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在我们聆听的时候，我们被圣灵感动，让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心被恩感，我们都更加知道主你的美意，我们就更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继续今天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分享撒母耳哈，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撒母耳记，依然是在第一章。那第一章我们知道就讲到哈拿的祷告，还有呢就是撒母耳的出生。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哈这个撒母耳的出生。我们知道其实撒母耳的出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着撒母耳的出生，然后呢以色列的历史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就是他们的士师时代正式的要结束，因为撒母耳就是最后一位士师，也是可以说是所有士师当中最伟大的士师，然后以色列就要进入到王国时期。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撒母耳的出生，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去看。第一个，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撒母耳他的家庭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另外，我们在童子撒母耳身上，我们看见哪些福音的真光。另外呢，童子撒母耳的故事给我们的教会建造有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来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来首先看看撒母耳的家。其实撒母耳的家，其实他的家庭其实给我们蛮多的提醒，因为我们看到第一章是很详细的记载了撒母耳的家这个出生的家庭，包括他的父亲啊，包这个以利加拿，包括他的母亲哈拿，那么都有这些。那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就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来看看撒母耳的家给我们的提醒。那讲到撒母耳的家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人，但是我们去看圣经，我们要记得，因为整本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家之主，所以我们讲到撒母耳的家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看见的是我家之主，就是我们的上帝，或者说顾念我们的天父。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哈拿他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撒母耳的出生，是因为哈拿在上帝面前祷告，耶和华顾念哈拿。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家庭的时候，首先要看见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工人，我们自己都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主，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我家之主。我的家是被上帝的恩典充满的，是被上帝的爱充满的。你要首先看到这些。而且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九节这里，我们特别的感动，就是上帝顾念哈拿。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对我们有顾念的爱。那么上帝这个顾念的爱是怎样子呢？我们说他是细致入微的，我们每一个好像看来很小的需求，上帝都顾念。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而且我们这位上帝他对我们有细致入微的顾念，这种爱是润物细无声的，这种爱是在最小的事情上面他都顾念我们的。但是你不要因为上帝对我们最细小的需求他都看见，就以为上帝的爱他没有能力，他是软弱。不是的，上帝的爱强大无比，就像主耶稣经常告诉我们的说的，你去看天上的麻雀，你去看野地的花，你去看野地的百合花，你去看那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看见上帝的爱，你要看见上帝的顾念，你要看见上帝的能力。所以上帝这种顾念的爱其实是强大无比的，上帝这种对他百姓的顾念才是改变历史的驱动力。这个世界的历史为什么会发生改变，不是仅仅因为上帝说我看这个世界太糟糕，我要让它改变，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上帝 顾念他的百姓，所以他改变人类社会，改变人类历史。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很感动。而且我们看到上帝他的作为，神就是爱，他常常顾念我们，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家庭建造，弟兄姊妹，我说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太锋利的家庭培养不出真正的勇士，真正的勇士一定是在爱中被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一个家庭当中，越是彼此相顾，越是顾念，越是互相的体恤，然后保护软弱人，那么这个家庭越能培养勇士。当我们越愿意顾念彼此，顾念越愿意彼此保护，看见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去扶持他的时候，我们正在变成勇士，因为这样的品格是像上帝的，因为上帝顾念哈拿，上帝顾念我们，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去看看撒母耳的家庭的时候，我说我还想请大家去看谁呢？看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就这里面讲到说，以利加拿呢，其实他每年都带着他全家上到示罗，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帐幕是在示罗，所以他们每年都上示罗向耶和华献年祭，还所许的愿。所以以利加拿虽然他，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娶了两个太太，但是以利加拿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我们从圣经当中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所以撒母耳有一个敬虔的父亲，这位敬虔的父亲，从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来看的话，他是坚守信仰的。因为我们去看士师年代，士师年代不单是这个他们那些领头的普通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信仰上面都有很多的随波逐流，他们随从世界的风俗，很多人不能坚持信仰。但是你看，以利加拿就是撒母耳的父亲，带着全家一直坚持献祭，一直坚持到上帝面前去敬拜上帝，每年一定不会少。所以你看到这个父亲是个坚守信仰、不随从世界的一个父亲。这个父亲他的信仰是很真诚的，就是有些人他的信仰只是想利用上帝，但是我们看到以利加拿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在上帝面前有一颗诚挚的心，有一颗真诚的心，他坚持敬拜上帝。而且我们再去看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想到说，撒母耳的母亲是哈拿，他是哈拿的儿子。但其实你也要注意，撒母耳也是以利加拿的儿子，就是这个儿子也对以利加拿来讲也是很宝贵的。好不容易我所爱的哈拿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当哈拿坚持说"我一定要按照我在耶和华面前许的愿，要把撒母耳献给上帝"的时候，你看到以利加拿他没有拦阻，他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你看到以利加拿他对上帝的信心，他相信当我把我的儿女献给上帝的时候，是我对孩子最高的托举。就像我们这里放这张图片一样，我们做父母的总想把孩子托举得更高。怎么才能把孩子托举得更高呢？把他献在上帝面前，在祷告当中，在寻求当中，说我的孩子，我愿意去交在上帝的手中，愿上帝祝福他，愿上帝带领他。这个时候你是把孩子做了最高的托举，对孩子最高的托举不是用财富，不是名声，不是用经验，不是用知识，而是用把孩子交在上帝面前。以利加拿就是这样的一个敬虔的父亲。而且我们再去看以利加拿这个撒母耳这个父亲呢，他是非常敬畏上帝的。就是当哈拿说我要还愿的时候，以利加拿他支持妻子向神还愿。那么也像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文21节，以利加拿他本身他就带着全家上示罗，在耶和华面前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你就看到这种向上帝许了愿又还愿，不是仅仅是哈拿是这样的，是他们全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风气。我们要常常向上帝面前去许愿，但我们一定要还愿。所以我们看到以利加拿他对上帝有敬畏的心，他对上帝有信靠的心。因为我到上帝面前去还愿的时候，我坚信我不是亏损的，而是上帝的美意是极其丰盛的，我们的家不会因此受亏损。这是我们看到了撒母耳的父亲。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我们说哈拿最典型的就是他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到他哈拿在这里，他就说最后找到以利，把撒母耳带到神的殿中的时候，说我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然后他敬拜耶和华。那我们看到哈拿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他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我们说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他向神许愿， 弟兄姊妹，我们去做一个对比，就是撒母耳的老师就是老以利，老以利他的神学是有问题的，他是很被动的。当上帝提醒他说：“你这两个儿子得罪我，你这两个儿子会死的。”老以利只是说：“啊，愿神的旨意成就。”他不做任何的举动。其实这是老以利有信心吗？这是没有信心。其实哈拿有信心，他的信心带来的是什么？是积极主动。所以我没有孩子，我积极的向上帝面前去祷告，向神去许愿，求上帝给我一个儿子，而且你要给我最好的，我这个儿子要献给上帝做终身的拿细耳人。然后他在上帝面前祷告了以后，他的信心还表现在哪里呢？还愿上面。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对哈拿来讲，这个孩子好不容易得着，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心情，我们很容易觉得，哇，这个孩子好不容易得着，我们是很难从情绪上去割舍的。但是我们看到哈拿不是这样子的，他不做情绪的奴隶，他不做感情的奴隶，他向神守约。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一个人向神守约，从来不是他的损失，是他最大的得着。我们很多时候在上帝面前许了愿，但是到还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改了。我们不愿意还愿的时候，不是我们聪明，不是我们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什么都有，你不需要我这个儿子，你不需要我这一点还愿，对不对？但我家需要这笔钱，我家需要这个孩子，所以上帝，拜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得着，我们是损失了。但是当我们向神守约的时候，我们是大大得着。我们看到这是哈拿他的信心。其次我们还要看到，你看到哈拿他在上帝面前许愿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孩子，我终身不剃他的头。”意思什么？我要让，如果上帝你给我一个儿子，我要让他做终身的拿细耳人。他为什么在上帝面前祷告，不是只是求一个儿子，而是求一个做终身拿细耳人的儿子呢？就是我们说，你去看到哈拿他对神的国度，他有很深很重的心。就是他非常看重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会如何？我们知道，在士师时代，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是很有问题的。但是这一家人很让我们感动。以利加拿在上帝面前是敬虔的，是认真的。哈拿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他第一个求的不是主啊，你不要让我再受羞辱了，你让我得一个儿子。他求的是神，跟神的国有关的。我要得一个儿子的话，我要让他终身做拿细耳人。其实哈拿知道他的儿子会成为士师吗？他不知道，但是他在这方面，就像我们说的，我们有时候人很软弱，我们觉得说：“哎呀，上帝，我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儿子，然后上帝，你那边拿细耳人是很多的，利未人是很多的，你不缺我这个儿子。”不是的，他不知道我的儿子会做士师，但是我的儿子能够侍奉上帝，能够在神的国里面加一把力，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比我的感受更重要，所以我愿意让我的长子做终身的拿细耳人，这是非常爱神、非常爱神国度的一个表现。而且我们再去看，我说你去看哈拿，他对上帝他是有信心的时候，你还看到他跟上帝的关系，他是真心爱上帝。就是哈拿从上帝那里，我要求，求什么？求上帝施恩给我，主啊，你把你的恩典给我，你把你的恩典给我。然后我对上帝，我相信上帝爱我，我也真心爱上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真正的爱一定是双向的舍己。我看到我们的上帝爱我们是舍己的，所以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里复活。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爱上帝是有问题的，我们自己嘴上说的爱，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是在利用上帝。但哈拿不是这样子的，哈拿是说，我不仅从上帝那里得恩典，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献给神，这就是双向的爱。我不是只是在利用上帝，上帝给我恩典，我都要接受。上帝对我的爱是真的，我对上帝的爱也是真的。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做神工人的，你要问你自己，上帝对你的爱一定是真实的，一定是毫无掺杂的，一定是没有任何虚伪的，是无穷无尽的。但你对上帝的爱是不是也是真诚的，还是你在利用上帝？当你在利用上帝的时候，你不是得了益处，你是受了亏损。当你像哈拿一样对上帝有个真诚的爱，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献给上帝的时候，不单是上帝的国度得荣耀，上帝的事工得胜，你的家也会大大得胜。因为我们看到后来，上帝不单让撒母耳，就是让哈拿一生成为哈拿的这种安慰激励，而且哈拿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又生了两个女儿，成为多子的乐母。 弟兄姊妹啊，我们去真心爱上帝，不会有任何的亏损，会大大的得着。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撒母耳的家，他有顾念我们的天父，他有一位敬虔的父亲，他有一个信心的母亲。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要这样子，我们有这位爱我们的、顾念我们的天父。我们弟兄不单要爱上帝，我们立志要做一个敬虔的父亲。我们的姊妹要像哈拿一样，要做一个信心的母亲，要做一个信心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童子撒母耳。我们去看看，从童子撒母耳身上，我们能够看见哪些福音的真光，让我们有更多对福音的领受和理解。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那在这里的话，我也讲三个小点。第一个，我想请大家去注意看什么呢？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二十节，就是讲到说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然后撒母耳这个名字，其中一个意涵就是哈拿在里说的，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然后撒母耳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上帝听我的祷告。那么撒母耳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名，耶和华是以勒，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先不讲那么多，我们回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哈拿在这里讲说撒母耳是怎么得来的。撒母耳是我在祷告当中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撒母耳很不一样，因为他生于祷告，他不是生于情欲，他是生于祷告。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讲，哎呀，我都不太记得了，我不记得我的儿子或者女儿出生之前，我有没有为他祷告，我是不是求来的，我忘了。但是无论如何，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去祷告，不管你以前有没有这样祷告。我说，属天的孩子都是在祷告当中出生的，我们的孩子是属上帝的，我们的孩子是属天的，他们都是在祷告当中出生的。如果你忘了，有天上的耶稣为他祷告，所以你的孩子出生之前，耶稣已经为他祷告，众圣徒为他祷告。弟兄姊妹，所以撒母耳为什么这么出色？因为他不是生于情欲，他是生于祷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权，是什么特权？祷告的特权。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为我们的孩子去祷告。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祷告比世界上面所有的力量都强大。就像哈拿，他是流着眼泪，他是心里艰难，他是倾心吐意，他甚至以利都误解他了，说你是不是喝醉酒了。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流泪的祷告也胜过全世界所有的恶。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灰心，一定要为他去祷告，而且要存着信心去祷告。因为你流泪的祷告胜过全世界所有的恶，胜过魔鬼对我们孩子的引诱，胜过世界对他的网罗，胜过他自己里面的肉体。你只要去他为他去祷告。而且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孩子，你确实在孩子出生之前或者出生这个怀孕之中或者什么时候你为他祷告，你要常常提醒你的孩子，其实你就是撒母耳，你知道吗？你是妈妈求来的，你是在妈妈的祷告当中，在爸爸的祷告当中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你不是生在情欲里的，你是生在祷告里面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同。而且我再讲，你去看撒母耳在这里，他生在他母亲的祷告里，我们相信以利加拿也一定会为他去祷告。那么我再提醒大家，我们的孩子，凡是我们为他去祷告的，被祷告拖住的孩子，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像雄鹰一样，他一定翱翔在高处，他一定稳行在高处。为什么？因为被祷告拖住的孩子一定胜过世界，像撒母耳一样。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撒母耳怎么出色，我们有时候心里哀叹，我们说，哎呀，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没有像撒母耳这么优秀，这么敬虔，这么有能力。然后，哎呀，我有时候想起来，哎呀，他三岁的时候那个事情我没做到，他六岁的时候那个事情我没做到，他十岁的时候我那个没，哎呀，我没想这些百爪挠心。我说你不要这样子，你这个百爪挠心不是圣灵的感动，你看到这些艰难的时候，你要去祷告。祷告才是圣灵给你的感动，你要为孩子去祷告。你要记得我们这里说的，被祷告拖住的孩子一定翱翔在高处。我的孩子是要稳心在高处的，不管他现在看待多低沉，上帝的恩典一定在他身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撒母耳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当撒母耳断了奶，哈拿就把他送到示罗 去到耶和华的殿里，住在神的殿中。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清楚一件事情。那么撒母耳在很小的时候刚断奶就住到神的殿中，是讲宗教化吗？这个殿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以前讲过圣殿系列，这个殿指的是谁啊？指的是基督。所以住在神的殿中不是讲的宗教化，而是讲的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要愿意把我们的孩子放在基督里，交在基督里。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孩子从小送到基督的怀里，让他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神的殿中。我们从小要教育我们的孩子，用信心教育孩子，用信心去跟他宣告，你从小就是属基督的，你从小就要住在基督里，圣灵也要住在你里面。所以上帝怎么应允了哈拿，上帝也怎样应允我们。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住在神的殿中就是住在基督里。所以住在基督里的就是最卓越的人。我们经常以为说什么人是最卓越的，我们想到说如果我的孩子因为基督的祝福，他的成绩很好，他赚钱很多，他怎么怎么样子，我觉得他才是卓越。如果不然，我不敢说我的孩子是最卓越的。不是的，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是用基督按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你的孩子，你这个时候你就没信心。但是我们用天国的价值观去讲的时候，一个人住在基督里就一定超过全世界任何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住在基督里就是最卓越的人。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认识基督，从小相信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自己是属上帝的，他就已经是最卓越的。他身上的缺点都是在这个最卓越的背景之下，那些凤毛麟角的一丁一点的小缺点而已，而大的东西他已经得着了，你要看见。所以我们的孩子都像撒母耳，而且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再讲，你去看撒母耳，他从小住在神的殿中，他终身做拿细耳人。其实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是终身的拿细耳人，不是牧师才是终身的拿细耳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终身的拿细耳人。而像撒母耳，他在基督里，他跟世界的关系是怎样子？从来不是世界把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扭曲的乱七八糟，而是在基督里的人一定能够改变世界，一定能够扭转乾坤。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要有这样的信心，包括对我们自己也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千万不要变成说，哎呀，我对我的孩子很有信心，我的孩子要扭转乾坤，但我这个年纪算了吧，我只能随波逐流。不是的，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要改变世界，都要扭转乾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撒母耳。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去看，就是你去看到，那么哈拿在上帝面前许愿的时候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表明他要让撒母耳做终身的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什么意思？拿细耳人就是分别为圣，献给上帝。而拿细耳人的奥秘在哪里？就在他的头发里。那么拿细耳人的头发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这方面拿细耳人的发柳，它一定预表的只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信心。为什么这样去讲？你注意，终身拿细耳人，撒母耳是终身的拿细耳人，还有参孙也是终身的拿细耳人，然后施洗约翰也是终身的拿细耳人。那特别是参孙，参孙的品格很好吗？参孙有淫乱，参孙不听话，参孙其实品格上面说不到好，但参孙为什么又那么有能力？因为他那个头发在，那个头发是什么？一定是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去看重品格，我们不说品格不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品格我没有，所以我做不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没有那个品格你做不了那个事情，而是因为你看重的是品格，你觉得没有这个品格我就不能做的时候，是你的信心没有了。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真的做不动，但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哪怕我们的品格有很多的缺陷，像参孙一样，我们依然可以力大无穷，我们可以把城门抬起来爬到山上，我们可以拿一根驴腮骨杀掉1000个非利士人，我们可以像参孙一样，我们可以把狮子的口搬开，一下子把狮子都撕裂。
这就是信心。所以终身不剃他的头，就是让他终身活在信心里。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福音对我们带来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就是给我们信心。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自己的信心去祷告，去祝福。你为孩子的信心，为你自己的信心去祝福的时候，这是给出最大的祝福。然后因为信心是最强的力量，所以一个人只要有信心，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世上就无人能胜过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童子撒母耳，他是生在祷告当中，他是住在基督里，他的信心就是他的头发。只要他的信心在，没有人能胜过他。我们也一样，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仰望基督，住在基督里，没人能胜过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童子撒母耳的故事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建造有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讲到撒母耳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我讲三个方面。我说我盼望我们的教会要成为撒母耳的教会。什么撒母耳的教会？第一个，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第一章给我们印象很深的很深的，就是哈拿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到哈拿说，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能够改变历史的教会，而不是被世界的历史的潮流卷在其中随波逐流的教会。我们不随波逐流，要能够改变历史，一定是要常常祷告。弟兄姊妹，你去看撒母耳，撒母耳是一个小孩子，却改变了以色列历史，改变了人类历史。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祷告，因为撒母耳的祷告也是很厉害。我们的教会如果不祷告，一定被世界的潮流卷走，但是我们这个祷告的教会就能够推动历史的车轮与神同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一个宗教的习惯，祷告是我们教会最强大、最轻省、最有效的事工。祷告从来都是最强的，所以我们在同工会里面，我们不能只是讨论事情，我们一定要祷告。然后我们说祷告一定是最轻省的，因为你祷告的时候是跟神的力量连接在一起，跟至高的上帝连在一起，所以会让我们做工事半功倍，充满力量。而且我们祷告是最有效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了很多的话没什么用，但是我们的祷告一定有用。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这些工人，我们的日常的守望台你能够上尽量的要去上，因为这是你得赏赐，这是你得力量，这是你与神同工，这是你大大得奖赏的地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讲，我们说你去看哈拿怀孕日子满足就生了撒母耳。我也盼望大家要记得，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教会，要信心看见神赐的撒母耳。什么意思？我们当中每一个孩子，你不要只看见他的缺点，你要看见我们当中每一个孩子都是撒母耳。每一个孩子的里面，他的心灵都是撒母耳，他的心灵都是撒母耳。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见孩子的缺点，我们要看见孩子身上上帝的恩典。你若只是看孩子的缺点，你一定会灰心，但是我们要用信心发现神的恩典，发现上帝的祝福，发现上帝的应许。我们要记得，我们当中最软弱的孩子也是我们祈求得来的撒母耳。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记得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在祷告里出生的，都是在祷告当中被主护佑，被主保守的，上帝应许的祈求就得着。我们的孩子是被上帝看为宝贵的，他们要做时代的推动者，而不是做世界里面的人矿，不是做世界里的炮灰。我们的孩子都是撒母耳，我们要这样去看。包括我们当中属灵的孩子，包括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也要用信心去看，看见一个又一个的撒母耳。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教会就会充满力量，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在这里再讲，就是我们去效法哈拿。哈拿有一样很厉害，是我们现代有些人的神学观念，有些人的天然的观念不同的，就是有些人说哈拿都没征求撒母耳的意见，然后就把他献在神面前，让他做了终身的拿细耳人，要不要等撒母耳大一点跟他商量呢？哈拿没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没做这个事情？ 这表明哈拿善用权柄。我是做父母的，我有父母的权柄，我用上帝给我的父母的权柄，我把我的孩子献在上帝面前，其实是干什么？不是让我的孩子受损失，是用我的信心把我的孩子托举起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哈拿所做的是充满爱心的，不单是爱上帝，而且爱撒母耳。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也要记得这件事情，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说你们不能太武断，你不能代替你的女儿做决定，不能代替你的儿子做决定，你等他自己同意。不，我就要用上帝给我的权柄把我的孩子献给上帝，我倾心的把他献给我至善的上帝，求上帝大大的祝福他。当我们这样的善用权柄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所谓的从人来的所谓的尊重，那种从人来的所谓的尊重延迟了我们的孩子领受上帝的祝福，不是的。我们用那种所谓从人来的尊重，我们说哎呀，我不能帮孩子做决定，我不能把他像撒母耳一样献给上帝，这个时候我们是爱孩子不够，我们让孩子没得到最大的祝福。我要给他最大的祝福，我要给他最好的保障，我要给他最高的托举，我要为他做最智慧的祈求，就是求上帝施恩，求上帝接纳，求上帝保守。我要在我的孩子身上，不单是我自己亲生的，也在我们教会的这些孩子身上，我要坚持祷告，我要坚持宣告，我要告诉我的这些孩子们，你们是我们在祷告当中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你们是上帝所祝福的。不管你现在多么的软弱，你是在上帝面前蒙福的，你是要侍奉耶和华，你不是要被世界吞吃的，你是一个能改变世界的人。我们常常跟孩子这样去讲，哪怕孩子在世界里面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他最终一定会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对孩子的服侍，对家庭的服侍，像哈拿，像以利加拿，然后也盼望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真的个个都做撒母耳。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那分享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那么我们可以借着今天的分享，那么弟兄姊妹，然后你们主给你的感动，圣灵给你的感动，你最得触动的地方，包括主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呼召你在什么圣工上与他有份，那么如果有心得有感悟就可以分享。